麦康奈尔就提高债务上限，川普指手中有牌冇胆量，史无前例美发声明没收伊朗石油和武器。 NBA 要求坎特除下批供球鞋，美参议员说不应该派运动员去中国。美媒指中共黑客入侵东南亚国家而有军方背景。前川普幕僚长面临藐视国会罪，先告众院议长与调查委员。参议院通过共和党提案取消强行的接种措施。意大利对亚马逊祭出制裁，罚款13亿美元。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欣，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12月10号，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12月8号，参议院少数党领袖麦康奈尔帮助民主党人在12月中旬之前获得提高债务上限的机会。现在他希望能够找到共和党的选票来支持民主党人。川普则指责麦康奈尔作为共和党领袖在这个问题上软弱，完全妥协。12月8号，川普在声明中写道，麦康奈尔刚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妥协，这个是民主党的彻底胜利。共和党没有用距离压制真实数字达到5万亿美元的社会气候支出法案，这个法案的出台将永远改变我们国家的结构。川普预测麦康奈尔对民主党人的支持会导致大规模的社会支出法案在参议院通过，并送到拜登的办公桌上签字。川普在声明中写道，麦康奈尔的两个月延期以及将法案分成两部分给了民主党人所需要的一切，如果他能适当地打出他的牌，民主党就会彻底失败，如果不是这样，债务上限的情况就会比将要通过的法案的破坏性少得多。川普说，麦康奈尔握有所有获胜的牌，却没有胆量去打。川普认为麦康奈尔只要在提高债务上限问题上不让步，就可以阻挡拜登政府庞大的额外支出。参议员格雷厄姆之前告知媒体，国会预算办公室将对支出法案的数据进行重新评分。此前在11月中旬评估的成本，正如川普所讲为5万亿美元。华尔街日报12月7号公布的最新民调显示，目前有 28% 的美国人认为价格上涨正在和他们造成重大财务压力，还有 32% 的人表示，虽然目前通胀对他们来讲不是问题，但是如果价格继续上涨，通胀就会成为问题。目前各州计划大幅减税，今年有十几个州推出了降低企业或个人所得税的措施，阿肯色州将考虑降低税率，还有多达一半的州为联邦经济刺激资金或失业金增加免税额。明尼苏达州和威斯康星州的州长都签署了最终减税的预算。坎萨斯州州长劳拉海利和弗吉尼亚州新当选州长杨金都提议削减食品杂货税。还有一些州已经制定了较长期的计划，将分阶段进行削减。北卡的州长和亚利桑那州州长今年签署了预算协议，将在几年内逐步降低税率，而几年内分阶段进行减税的举措越来越受欢迎。美国司法部今日12月9号宣布没收了两批藏匿的伊朗武器，包括171枚地对空导弹和8枚反坦克导弹，以及大约110万桶伊朗石油产品。而没收的石油产品卖出后净赚超过2668万美金。美国海军在阿拉伯海进行例行安全行动时，从两艘船上缴获了这些武器。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是一个被指定的外国极端组织，他们策划了运输这些武器，目的是也门的胡塞武装分子。美国政府同样在阿拉伯海或周边地区扣押了前往委内瑞拉的4艘悬挂外国国旗邮轮上的伊朗石油产品，这个是美国政府有史以来 对来自伊朗的燃料和武器货物的最大没收。美国司法部的声明没讲明扣押行动和具体时间。美国政府根据一项法院命令出售了被扣押的石油产品，净收益达$2668万。现在案件已经结束，可以将所获得的钱全部或部分用于美国国家支出的受害者基金。司法部国家安全司助理司法部长马修·奥尔森说，美国在这两起案件中的行动对伊朗政府和支持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犯罪网是个响亮的打击。司法部将继续使用所有工具来打击这些极端组织和所有试图伤害美国和美国盟友的人。哥伦比亚特区的美国检察官马修·格雷夫斯说，这两起案件表明我们不仅可以破坏伊斯兰革命卫队通过石油销售来资助他们极端行动的能力，而且还可以挫败那些极端主义代理人和向国外输出支持极端主义的行为。而美国哥伦比亚特区检察官办公室因具备专业知识和特殊的法定权力，将继续致力于打击极端组织。公开反对中共暴行和侵犯人权行为的 NBA 球员坎特表示， NBA 要求他在比赛前除低批评中共的球鞋，但遭到他的拒绝。而参议员布莱克本表示，美国运动员不应该参加北京冬奥会和中共添彩。近日坎特对纽约邮报表示，在麦迪逊广场花园球场的比赛之前，有两个 NBA 成员要求他将球鞋除低，坎特拒绝了 NBA 的这一要求。坎特对纽约邮报表示，我对此感到很困惑，当时我正在为自己的入籍考试做准备，我知道宪法第一修正案就是关于言论自由的，他们要我除鞋，那是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赋予我的权利，我不会除低的，我亦不在乎我是不是会被禁赛或罚款。他还透露说，在中场休息的时候收到了教练的短信，中共突然在中国禁止了所有可以特人的比赛，可以特人队的比赛被中共封杀了。据纽约邮报报道， NBA 否认曾要求坎特除低他的运动鞋。坎特对媒体说，我不会屈服，现在我站在一个大舞台上，有这么多的独裁者正在毁灭民众，上帝给了我这个平台，我必须用它来进行正义的斗争。据布莱巴特新闻网报道，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12月8号对媒体表示，美国运动员不应该参加北京冬奥会，去参加这些运动会会让中共成为体育界的焦点，那是在帮助中共美化自己，那不是美国人应该做的事。布莱克本还提到另外一件事，是中共将利用奥运会来推动他们的数字人民币，他们想让世界与人民币挂钩，而不是与美元挂钩。布莱克本说，虽然美国运动员技术很好，但你所去的是一个不会为他们增光的场地，这个不是我们的运动员应该做的事，这个不是美国企业应该做的事。12月8号，美国马萨诸塞州私营网络安全公司 Insight Group 发布了报告，揭露中共黑客一直在针对东南亚的政府和私营组织，包括那些与北京一带一路密切相关的国家。这些黑客被怀疑有中共军方背景。据美联社报道，网络安全公司在报告中提到，2021年他们跟踪了一场持续的网络间谍活动，而这些黑客的主要目标是中共在南海的竞争对手越南、马来西亚和菲律宾的总理办公室、军事实体和政府部门。受害者还包括印度尼西亚和泰国的组织，具体的攻击目标包括泰国总理办公室和泰国军队、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海军、越南国民议会、马来西亚国防部等。报告中说，已经确定在过去九个月中，黑客入侵了东南亚高知名度的军事和政府组织，黑客使用了不可公开获得的定制工具。据消息，由中共支持的多个团体在使用这些工具， 由于这些受攻击的目标与中共政府的政治和经济目标相一致，从而怀疑这些黑客是受中共政府支持的。在东南亚， INSET 已经发现了400多个与恶意软件通讯的独特服务器，但是不清楚具体哪些信息被泄露了。前川普幕僚长梅多斯在12月8号对负责调查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以及众议院议长佩洛西提起了诉讼。据英文大纪元时报报道，梅多斯的诉讼请求已提交给华盛顿特区一家联邦法院。就在梅多斯发起诉讼的前一日，负责调查1月6号国会大厦事件的众议院特别委员会因为梅多斯拒绝出庭作证而起诉他藐视国会罪。梅多斯代表律师向特别调查委员会致信时指出，他们已经呈交数千页有关文件，而当事人曾要自愿出席作证，但上周委员会要求提供梅多斯的手机记录的消息，让梅多斯打算不再配合调查。他认为委员会不尊重行政特权。梅多斯认为发传票索取私人手机记录是过分的行为。他在诉讼中表示，允许国会一个党派的专门委员会以法院传票索取行政官的个人手机数据，将极大地打击当前和未来行政官员的结社和言论自由权。而梅多斯亦可能成为第三个因拒绝特别委员会出席作证而面临藐视国会指控的人。12月8号，美国联邦参议院通过了共和党议员的提案，推翻拜登对民营企业实施的接种或采检强制措施。有两名民主党议员在表决时加入共和党阵营，投下赞成票。由共和党参议员曼克布鲁恩牵头提出的国会审查法案决议取消联邦政府的接种命令。这项议案在参议院只要简单多数51票就能通过。民主党籍参议员曼钦与泰斯特以及50名共和党参议员一起投下赞成票。最终这项议案在参议院以52-48的投票结果获得通过。接下来这份议案将送往众议院审议。布鲁恩参议员认为这项议案很有可能在众议院获得通过，因为共和党人只需要5-6个民主党人投票支持就可以获得通过。但这项议案即使在众议院获得通过，拜登仍然可以行使总统否决权否决这项议案。白宫新闻秘书普萨基12月7号表示，如果该议案在国会获得通过，拜登会对这个法案行使否决权，以保护命令的执行。周四12月9号，意大利反垄断机构对亚马逊处以13亿美元的罚款，指控亚马逊利用其的主导地位限制了网站上的其他独立卖家，违反了欧盟竞争规则。据报道，这笔罚款是欧洲针对这家在线零售巨头的最大打击之一。意大利反垄断机构表示，亚马逊要求第三方卖家使用自己的物流服务亚马逊物流。监管机构认为这样损害了竞争对手，加强了自己的地位。此外，亚马逊还阻止第三方卖家获得亚马逊 Prime 忠诚度计划。该计划使亚马逊更容易获得700多万最忠诚和消费最高的消费者，而这亦就意味着第三方卖家被排除在一些特殊活动之外，包括黑色星期五、网络星期一和会员日优惠，从而减少了卖家的商品作为特色优惠出现的机会。监管机构已经命令亚马逊必须公布达到 Prime 服务的标准，并向所有能够达到标准的第三方卖家提供销售优惠和在亚马逊上的可见度。亚马逊表示他强烈反对意大利监管机构的决定，并将提出上诉。这一次新闻和大家播报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点击小铃铛订阅。 我哋呢个栏目仲有其他粤语嘅内容，欢迎转发，咁亦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见。